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佛，一个是菩萨的信心，还有一个是罗汉的信心。当然罗汉的信心就小乘的信心啊，修定啊；菩萨的信心呢，修慧。所以我们念佛，也可以用慧心念佛，也可以用定心念佛啊。所以定心念佛跟慧心念佛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啊，定心念佛是强调一心，慧心念佛强调于幻啊。就是我们发心的时候啊，一般这个善根比较足、菩萨信心比较强的人，那么说他这个一用功啊，就有慧心出来。他说这个善根比较差一点，菩萨的信心比较弱一点，他说非常强调自己那个定心啊，定心就是禅定的这个一心念佛。这个一心念佛，这个定心念佛跟慧心念佛又有什么差别呢？啊，它是没有差别的，就是运心不一样。这一层定心念佛，他通过禅定的功夫可以达到慧解，但是呢以慧心念佛啊，运心可以达到定解。所以这两个是互相互成的，就是圆觉经里面说的，由人先修色摩他，由人先修这个毗婆舍那。就是这些先修毗婆舍那的大部分都是于幻上密，都是跟法相应。一心上密就是色摩他，色摩他就是指一般是跟一心相应。你观察一下你念佛，像我是具足二心，有时候用一心念佛，有时候用于幻念佛啊。所以在观照的时候，他进大殿的时候，他就应该反映出来，在生活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因为念佛目的它都是摄我们的意根，摄意根干什么？我们讲一向专修，一向专念，一门生日，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生活中啊相续，一门通，这万门通。所以从一个法门里面进去，可以把所有的法门打开，也就从一个心里面出去，可以从万心出。如果你在念佛会了一心，那你在生活中也会有一心出来，行住坐卧、吃饭穿衣都会有一个一心。因为一心专念会让我们产生一个一心的喜气，这种一心的喜气叫色摩他。而这个色摩他的心运久了，吃饭也会运色摩他，睡觉也会运色摩他，跟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运色摩他心去做。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一个门里面啊，这个专一呀、啊，专一呀、啊。什么毗婆舍那也是一样，就是观了，就是跟法相应。如果你在生活中或者你念佛用光、用慧、用这个语化毗婆舍那的心来念佛，念成一个习惯，变成一个惯性，而这种惯性在生活中吃饭穿衣睡觉生活中都会用毗婆舍那心来修行。这一毗婆舍那跟色摩他它是互相交应，所以呢用定心可以解慧，用慧心可以解定。所以呢慧心跟定心叫宣起啊。所以呢真正善根比较成熟的那就叫三摩地修行了， 沙摩尼修行是一心三藏现前，他既具足了一心，又具足了有幻，他又具足了这个对法的信心和喜悦，不一样。所以修行如果找到这个点，那我说这个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呢都会放下。然后发菩提心嘛，要跟菩提心相应的，这是我们学佛的人所追求的，跟菩提心不相应的，那都是或者是学问知识无安心，或者是游戏，那因为跟这个造业恶业它都会相应，就非常不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出家人嘛，觉得修行要跟菩提心相应啊，以后呢你就有一个奔头，不然的话这条路遵旨你走不通，非常麻烦，也要不就是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点啊，修行一定要找到点，找不到点就乱了。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说这个怎么念佛是一心三面呢，就是说一到念佛塔那的时候，有人就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在念叨一直在念叨，抓住阿弥陀佛名号啊，就是说这个佛号把你这个意根设着，设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号，以这个佛号设住你这个意根，它就叫进入一心三昧嘛，一心三昧。所以这个一心三昧里面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定的时候，那佛号那就是你啊，或者这个佛号是你，你就没有了，可以达到一心。就是说于幻上面进了念佛堂以后，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整个的念佛堂，整个的地方，或者是句子，或者是人，或者佛像，变成他的一个心。所以他那个觉照里面感到整个的念佛堂跟他是一体的，就是慧解的人基本上见到人他是一个共体，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是看到自己。所以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他念阿弥陀佛啊，他是看到自己在念阿弥陀佛，我这个阿弥陀佛是整个的大殿，是整个的虚空，整个的时空。所以他感觉到这个阿弥陀佛是诸法原生，不是六个字，是包括身体都是阿弥陀佛。所以他念南无阿弥陀佛是看作自己的，包括这个念佛堂，他是念佛堂跟自己是同时具现，就是觉性在念佛，他观察这个觉性在念佛，在念阿弥陀佛。所以呢他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身体跟这个世界在念阿弥陀佛，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念的时候是身体在念，声音在念，他念的他是独立的，他没有一个人在念佛，就是佛号自己在念，就是声音自己自在念，是身体自在念，没有一个人在里面。我你的觉性就是感知，就是你感知就知道他在念，就一个觉知。这个觉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第八识啊，也可以说反照觉性，叫觉性念佛。所以这个觉分，这个觉性的念佛的时候，那个觉性是非常清净的，达到一种定力，这种于幻的定力，因为那个觉性跟法是一体的，但是你还是有感觉到你在看对方，但是能够觉知身体跟世界都在念佛的这个觉知，是事实上跟法是一体的，但是你感觉到还在一个觉感受存在，因为觉问觉知是法性本来具有的，有见有闻觉知，但是呢你自己平时对你习惯了还感觉到自己 啊，你就是没有身体了，你还感觉到你自己独立存在，这个独立存在的就叫做识，就是说那个识是不存在的，是它是没有体的，因为它没有识没有空，所以它就是一个觉性，觉性从法性里面出来，就像木头在橛子里面，哎，木头有橛子，橛子这个桌子，他感觉到这个橛子是他离开桌子，其实不是，没有桌子根本没有木头，没有木头就没有桌子，这个橛子是从木头里面出来，并不是从桌子里出来，因为橛子是幻，它就是一个发生符号的一个声音啊，就是说桌子桌子桌子，就是它这个桌子呢就是一个名相啊，桌子啊，就是木头放一个桌子，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实符号呢是整个的世界，所以你感觉到整个世界一个独立的阿弥陀佛，你说桌子从哪里出来呢，你不能说你念出来的啊，但是它又在眼前，它又不是你念出来，又不是你眼睛里放出来，又不是耳朵的声音出来的，它是事实存在的，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要是从一个物质里面或者从符号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在向念佛塔念佛，就整个念佛塔在念佛，你在虚空念佛，在整个虚空在念佛，你在外面走路念佛，就整个的世界都在念阿弥陀佛，你一个觉性看着这个叫慧，然后产生就是你自己的觉性，觉性产生的定力，而这个定力是佛定啊，这个佛定这个叫做毗婆，叫清净，清净是毗婆色摩他啊，这个法界呢所念的阿弥陀佛叫做了毗婆舍那，那个定力叫色摩他，它是由毗婆舍那产生的色摩他。而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变成是你了，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是从色摩他进入毗婆舍那，他就会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佛号了，色摩他是你自己一心的啊，这一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达到佛号是你的时候，你就是佛号，就是说你念的阿弥陀佛就是佛号，达到专一的时候，发现自己呀、啊、清净的啊。大家刚刚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如果你要是非常烦恼，或者觉得声音短了惨了，或者声音能念得出来念不出来，起烦恼基本上弯心，但是呢你自己心收到阿弥陀名和具足南无阿弥陀六个字的时候，发现清净了，这个叫做一心，一心就现前了，就是说这个一心非常清净，这个清净从哪里出来呢，就是觉性，其觉性里面的清净，但是呢符号呢越是聚众在符号上面，符号呢就常常有点专注，这个符号你变成符号了，如果你觉悟到，因为通过禅定的功夫能够插到符号的时候，发现你的觉性从符号里出来的时候，哎，它产生二体嘛，就是说我们叫觉性跟佛性，就是佛性跟法性，而这个符号呢叫法性，我们能念的那个心叫觉性，觉性就是佛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不是二，所以这样呢一心的时候常常念念念念会进入法性啊，你会照样你获得了毗婆舍那，就是圣摩他进入毗婆舍那，而这样的修行跟法相应，这个都是如来藏的思想啊。所以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用在这个上面啊，修行就有功夫可立，因为这个就是跟菩提心相应的啊，也跟你的处理心相应，处理心就是我们把很多的心事用在毫无意义上面，都是跟处理心不相应的啊，一般人没有处理心就挺麻烦的，哎，没有菩提心他也没有菩提心，但是你掌握这个人诀窍的时候，菩提心也就自然就出来了。而处理心，因为处理心跟菩提心它都成性之手，有时念佛念到一定的时候性就会出来，因为性的体是跟实相相应的，当你跟实相相应的时候性的体就出来了，虽然性的相貌上没有，就感觉到你没有性，但是你专一的时候性尽在其中，就是说不讲性但是有性，因为性觉性的实体就是实相，实相就是你要于事我闻，这个于事当你闻到于事的时候性才是真性，如果不闻于事性是不成立，但是跟于事相应的时候性已成，因为性成于事生，这个于事呢是性的体， 当人在跟如是相应的时候呢，就有心理相出来。但是这个心理相呢，不一定有名词。我们平时讲心理名相，只是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接引，不是真的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心理体存在。心是没有体的，就像般若，即非般若，是名为般若。当你跟空性相应的时候，般若就出来了。虽然不讲般若，但是你已经跟般若相认了。但是你讲的那个般若是个文字，你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你说到无吧，但是呢，你在跟空性相应的是般若现前了，它是没有文字的啊。但是呢，你讲文字的时候变成相，它就非般若。就是说讲的相非般若，但是呢它是有真实般若。但是呢，你讲的文字的这个般若是假的，但是呢般若它就是存在的，对吧？就是说所谓般若即非般若，是名为般若，对吧？所以呢文字不一定要执着，所以我们要，但是不能说没有般若，这样没有般若就麻烦了。就是说不能说没有性。如果性是你在修的过程中是由性存在的啊，性的提出来了它是无相的，所以我们获得无相的性就不能用文字。所以修行不说出来吧，大家对你自己所修产生怀疑，但是如果要说出来吧，大家也执着于这个文字所以呢执着于文字呢，它就不修实相。修实相呢有没有文字存在，所以尊生就在这个卡着，讲也不对，不讲也对。讲他就执着于文字，不讲吧，尊生又会不到文字的实相，所以道者的尊生呢就卡在这个地方，老是悟不了道，知道哈？就卡着。虚空不能说没有虚空，但是呢虚空存在，但是虚空不能说虚空。你说虚空的时候会变成文字啊！你现在说这是叫虚空，这是一定错误的，因为虚空自不说虚空啊，所以虚空它就存在。它这个存在说虚空已经落到文字上面去了，只说有个虚空的文字和相貌，一个文字虚空的文字和虚空的相貌就变成执着。虚空呢它确实有，但是你不能用文字和相貌来表达，这个就卡着了，是吧？所以尊生往往不能成道，就卡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了解所谓虚空即非虚空，是名为虚空，所以呢就文字要去掉。但是呢这个虚空它是有，就是现前的实相绝对的，你知道所谓涅槃即非涅槃，是名为涅槃。就是我们不能说有个涅槃的相，有没有涅槃的名，有涅槃可得，那就错了。但是你不能说涅槃没有啊，涅槃是有的，单体即是涅槃，就是涅槃是常住的。你要悟到涅槃延迟到断，但是呢第一把它延迟到断，它会不到这个道理，知道吗？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啊，他说我讲法都是恶有法可得，是为办法。就是说如果佛法要是真的，那就佛也是外道，是吧？但是呢佛的法的这个体它就存在，不宜言辞。所以大家要从这个地方去入，所有的走失大德修行开悟不开悟就卡在这个地方，就卡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大家呢今天听禅佛法师一说啊，他就不会卡了啊，豁然开悟，是吧？你就是说你要从这个卡里面跳出来，不要老是卡着。那卡为什么会卡着呢？就是说这个你有卡的概念还是不错了，那证明还有菩提心，想圆满正见，想修行，就怕连卡都没有，你根本不感兴趣，是吧？那就麻烦了。或者说搞一些学问啊，讲的天花乱坠，我没有实际修行就不修，不跟实相相应。修能够超越这个卡，就是说这个有了文字有了名相以后啊，修行都是很差的。没有文字没有名相的修行都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呢？你看嘛，只要是搞学问的人基本上都不讲修行，只要不搞修行不搞文字的相的人呢，反而修行好厉害。就是修行很厉害和没有修行的人都有一个危险的地方，修行好厉害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偏执啊，我要打坐多少，我要这个怎么样的苦恨，然后就偏于苦行， 然后偏于念佛多少遍，听着就执着于相。所以呢，苦修行也有问题，搞学问也有问题，然后天天在搞学问，然后靠着文字来诱导自己达到一点安心。文字也有问题，又不能够偏于苦行，又不能偏于文字啊，偏于文字啊，往往就是闲谈，是吧？偏于苦行呢，就执着于啊苦修，这个都有问题，所以大家就傻了，不知道如何修行方法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还是要会解，就是说我这样讲以后呢，大家以后再听一听，反复的听，找到哪一种尊道的感觉。在这个过去啊，浙江啊，浙江绍兴啊，一带就是浙江一带，那这边呢，这个参禅的比较多啊，这个特别是南边跟北边修行呢差距很大，北方人讲修行呢都讲强调这个苦行、打坐、安般、守息这一类的，北方人修行呢就谈开悟、明心、见性，然后互相谈禅啊，他叫谈禅啊，看他写一个字叫听禅，还有泡茶的叫茶禅啊，写些字呢叫字禅啊，这个点子香呢叫香禅，打打坐叫坐禅啊，说法叫说法禅，是吧？念经有念经禅啊，这个游戏叫游戏禅，还有世间的这个世间禅，反正你这样搞一搞都搞一个禅出来。这个就是南方的特色，南方人你喜欢在生活中呢谈禅，所以谈禅就很难在这个道上面用功啊，所以禅不是谈出来的，它是要运心的。但是不谈禅也不行啊，你就因为不谈禅就是不谈心呢啊，你说持戒，持戒就是说这个人呢是这样子的，持戒不断的将持戒它非常坚固，不杀生不偷盗不行，见人就讲啊，非常的执着，就是自己持戒也很坚固，然后见人就要持戒，所以搞得人家都怕他。所以就呢，哎，那南方就不这样说了，这样说啊啊，见呢都是心，善呢也是心，佛也是心，做善事也是心，什么都是心啊。那他心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一个是紧紧的，一个是翻身的。在北方人心是紧紧的，就拉得像一根弦一样绷得紧紧的，要稍微把它绷断了它就垮了，所以感觉到人生中没有希望了。所以北方人一旦这个弦断了，这个使他整个的都崩溃。而南方人呢，强调心啊，所以他有一种翻身状态，翻身了就翻译，翻译的时候叫他静静修行，那叫他苦恨他就受不了，就是贪着于这个享受，贪着于清净，贪着于这个喜悦。所以人一贪着于清净，一贪着，因为我讲心嘛，持戒是心持戒，他心就翻身了，因为戒嘛是心戒嘛，突然对戒的名带的相他就不执着了，也不讲了，他心就很翻身的状态。因为一翻身就完了，一翻身他心里面就露出这种清净，这种清净然后就放逸啊，所以呢他就不能够像北方人一样这种苦修行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南方跟北方的一种差距啊，这个过去在南北朝的时候的现象是非常的重。然后这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晚上呢啊，每天晚上参禅知道吗，参禅安居，就是安居解下参禅登啊，这个登参下雪嘛，登天参禅安住的时候，有两个安居，有登安住下安居，下安居是学习，登安居是参禅，一般都是啊登天参禅一般我们大夫妻要打多少天了，七七四十九天了是吧， 这个就是登天的参禅。夏天安住就是三个月学习啊。按说这个参禅人呢，他有一个非常流传的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气，什么风气呢？现在还是这样的，我看好多寺庙都这样的，就是说叫犯参，晚上半夜出来就犯参，因为他们做禅是很厉害的，从早晨两点半就开始做禅，一直做到晚上十一点钟，是吧？只有下午四点钟和这个吃过午饭以后的犯参，就是晚上半夜十一点钟犯参。那犯参就是犯腿子，然后就是行了呢，就是他这个他一天要吃很多餐，他一天是上午吃就是早晨吃，上午吃，中午吃，下午吃，晚上吃，他半夜还吃，他就打气打气，他就变成打气大长期嘛。他说大长期，一个大长期叫运功，一个是大长期专程气气什么的，吃馒头。就是晚上半夜了，蒸好多馒头，餐餐饭餐的时候大家休息了，开始去搞馒头了，在那个厨房里就在搞饭吃，就搞那个馒头，蒸馒头，然后一饭餐大家休息，就把馒头就搬到餐堂里来发给大家吃啊。有的呢自己在自己房间里搞啊，后来搞成一种习气，一到饭餐的时候注视啊就特别越轻，就剩好多东西给出家人吃，所以搞得非常的丰富啊，那个分餐了，好多的佳肴，就是说菜肴，就是很多很多好东西给他吃。然后在这个南方呢，就比较流行，很流行。现在我看他们好多这个禅堂都是这样的，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吃晚上半夜吃馒头，晚上喝豆浆，然后下午这个饭餐的时候是。下午要吃东西，喝水，吃茶，吃东西，一定要吃七餐，现在一天呢要吃七餐，上饭，现在不停的吃东西，这种风气。但是呢，有一个晚期有一位高僧大德啊，这位大德叫法会禅师，啊，比较很有修行啊。听到隔壁的这个出家人呢，在午后过了午以后，还在厨房里搞饭吃。不禁流泪啊，流泪悲叹啊，佛法在末法时代的啊这个悲壮啊。所以出家人呢禁止过午啊，禁过午不吃东西，那何况夜晚还吃宵夜，就是半夜都不吃东西，过了午都不应该吃东西，怎么能半夜在搞饭吃搞宵夜呢啊。戒律上说人间王伯作声呢，作声音，恶鬼听了不胜饥饿，何能能自然其和？这是戒律，就是经典上说的。就是说晚上在搞那个王跟伯搞出声音出来，就有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味道啊。那说出来以后，那个声音出来以后，恶鬼呀，我们在吃的那恶鬼呀，他看到碗筷的声音，他就知道有饭吃。但是呢他想吃，因为恶鬼我们看第三句就知道了，恶鬼肚子很大，喉咙很细，他说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吃到喉咙就变成腹炭，是吧？然后因为内心有火往外烧，然后就变成炭火，然后就那个喉咙出火，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在家人看看都可怕了，在家每一家每一户都在吃，是吧？啊，你就是说这个，所以晚上在外面半夜吃灯呀，肯定都有恶鬼呀，啊，这很痛苦。所以我们这个城市里面那些半夜搞宵夜的地方，可能都有恶鬼在那个地方诉苦啊。我们到广东啊、珠海那边，晚上半夜了都在搞宵夜吃。啊，这12点一点都在搞，他说这个是恶鬼晚上出来啊，他叫吃东西啊，何况深夜人静，就是晚上半夜的时候还在搞盘子啊、机器啊、玉啊，或者是音响啊，这个声音传入到耳根啊，又 煎啊、熬啦、啊、煮啊、泡啊，这种种香味，一日鼻孔啊，啊，就是鼻湿，就忘记了尊生呐、啊、要慈悲的这个，忘了对尊生要慈悲，就是说没有一丁点照顾到尊生的想法，就从晚上搞到一次的时候，你想过有很多的恶鬼喉咙起火吗？你想到他鼻子里面出火吗？就是香味啊，往房子里飘，就是我们自己也感觉到。我们有一天走到一个酒店啊，他这个煮好香的肉是吧？那个香飘出来，然后到鼻子里面去了，会什么样？然后马上就有咽喉的，就是水往下掉。但是我们人有功德了，就是说讲想吃，马上就有润喉。但是恶鬼就没有这种功德了，恶鬼那个香闻到鼻子里面去，马上就火往这飘，知道？我们人是水往下掉，是吧？我们小赵他看讲肉啊，这肉的时候，马上喉咙又水出来，哎，往里吞。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恶鬼是什么样子的？恶鬼是火啊，我们人是水啊，人有功德，有水出来。那天人更好，天人就是说你在搞好的一次，他一念生贪心的时候啊，他马上就可以变出来了，知道？可以变出来更比你更好吃的东西，是吧？但是地狱恶鬼就没这么好了，都是火了。所以我们要晚上吃东西啊，最好就不要吃啊。那是不是说寺庙里才有出家人呢？寺庙里面因为好多鬼呀、啊、都在寺庙的周围呀、啊、因为我们天天放闷香啊，这个鬼都会在你周围。所以你看一个寺庙里面，它有这个桃树啊，这个都不能摘的，为什么呢？有鬼来要吃，那桃树啊这些都是辟邪的，他们不敢进来。只有我们天天在放生啊，做这些，那些鬼都在周围啊，我们在做闷香的时候，他们都过来吃东西。所以这个寺庙一般鬼呀、啊、什么一定都在周围啊，等候我们的布施。还在深山里面很多的大神力鬼呀、啊、大富贵鬼呀、啊、还有这个边地鬼呀、啊、因为鬼道的话有两种鬼，一个粪坑鬼，一个有这个我们讲边地的鬼，正鬼，正鬼在很苦的地方。他说有边地狱啊，边地狱就是粪坑地狱，还有这个深山老林的地狱，就是在一个阴的地方，阴的地方就住在大海里面啦，或者是住在山右区。所以这地方其实寺庙住在阴右的地方都是有鬼存在的，知道吗？不像城里面鬼是不愿意去的，这些地方是鬼常常住的地方。所以有人就说听到外面敲的声音呢、啊，都有可能的，因为世间有鬼就有这样的现象嘛，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寺庙里面啊，这个要注意一点啊，不要忘记了对尊生的照顾。为了你自己的口福，为了自己的欲望，难道看着他们受苦你心里能安吗？因为你没有关照就无所谓，但是无意中伤害尊生，难道没有过失吗？所以在佛经里面讲的就是说，有意伤害尊生和无意伤害尊生，哪种过失大啊？有意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六道轮回中就因为无意，就是说我们不小心掉到地狱底下去了，因为你不知道是地狱，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你杀他你不知道有地狱，是吧？因为你不知道有地狱，你就把杀到阎王牛干坏事，或者你怀疑可能到地狱，恶鬼出生到，都或者怀疑或者不知道，世间人就是这样下去了，都因为无意。如果你有意的话，就是说这个有意还有怎样变的讲，哎呀我做了坏事啊，我知道有地狱存在，我念阿弥陀佛啊，或者皈依三宝赶快求救啊，还有这个心存在。无意的话，我也没有忏悔心，然后他不知道啊，是不是？所以呢，无意的过失，按照那样讲的话，就是无意的过失比有意的过失还要大，知道吗？因为无意才会下地狱。有人讲，哎呀，我无意杀了生，没有关系的。其实恰恰相反的，有意、无意杀生，会让你堕地狱去；有意杀生， 有意杀生，你知道有地狱存在啊，你会念佛是吧？所以恶业现前的时候，我晓得皈依三宝可以忏悔啊，无意的话就没有忏悔的机会，所以呢不要犯无意过失，就这个意思。他说你晚上都是饿了该怎么办呢啊，这上面讲他说实在是过了，那就吃一点呢，什么东西呢，就是吃一点苹果啦啊，喝啦饼啦之类的啊，不要炖锅碗筷子，他是这样讲的，就是实在都是饿了吃一点饼干，但咬的时候声音稍微轻一点啊，然后在喉咙里化了音下去这样吃啊，或者喝点牛奶也可以啊，是吧，吃点纸，那这样的呢不会惊动恶鬼啊，这给我们指引了方向啊，所以呢不要搞那个主一类的，就不要煮。那何况持戒，何况人家持五之人，无后无后到天亮啊啊，都不能够吃晚饭，那我们吃晚饭就不好意思了，一点的也不吃，一般人过午不食，就是从晚上十二点以后就不吃，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看到明星，就是有光明。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要当作药师响啊，就是养生，为了自己药师佛当药啊，还不知足，讲得太过分了，就故事就这样。这里面它一个附录，附录呢就是说这个啊，念一下给大家给你看，就是说认为持五啊实在是呵护健康长寿的条件，就是过午不食对身体啊非常有好处，一碗蛋白质啊，现在的蛋白质那么多，高热量的食品也是非常多，那这些东西对我们身体并不一定有好处，我们身上的蛋白质已经够多了，我们肉都是蛋白质做的是吧，我们身上高能量，就是说你多活动多跑步，你的能量自然会增高，身上发热嘛，高能量，你跑步你多跑步多运动多拜佛，你身上的热能量，什么叫热能量，就是你身上的这个粒子分子在变化比较快，身上的能量就越来越高，但是 你的能量已经够高了，包括我们打妄想的能量也会增高的，妄想是非想，你想的多了你身上会发热的，对吧，为什么愚人身上病难度要高过一点点啊，我们是37度半，你可以38度，愚人更不应该吃高能量的东西，高能量吃多了以后会发胖啊，是吧，所以愚人都他为什么愿意发胖呢，因为他常常打妄想嘛，所以他不敢吃高能量的东西，一定得稍微高能量咖啡这些东西吃多了以后能量比较高的，身上就身体发胖，所以观察一下你为什么发胖因为吃能量的东西多了，知道吗，能量的东西他就会，他说这个能量太多了，然后蛋白质太多了，身体本来就蛋白质，你还天天吃蛋白质，你这身上的肉全是蛋白质做的，我们身上的肉就是蛋白质，知道吗，这个蛋白质够多了还吃蛋白质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师傅啊给你买一个蛋白质的什么什么豆奶粉啊什么什么的啊，越吃越胖是吧，以前我很瘦的，因为没有人送东西给我吃，现在搞得这么胖，因为老是有人送蛋白质给我吃，越吃越胖，嗯。他说这个肥胖蛋白质高能量吃多了会对什么变成高血压，动脉硬化肿瘤就麻烦了，加死生命的死亡，所以寿司可以减免这些东西，就学会出寿司又可以防癌，为什么防癌呢，因为这个寿司啊，寿司它是碱性的嘛是吧，酸性的像肉食啊它这个对身体不好是吧，他说一点不吃也不行，一点都不吃的话，你看酸菜豆腐鱼它都带乙酸，他说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好处，因为完全是碱性的话 也是不行的。而说适当的吃一点酸性，它互相配合。但是还有一个酸性，就是晚上不睡觉，知道吗？晚上半夜玩手机不睡觉，那身体肉体就会变酸，酸性就会得癌症。还有一个发脾气，动不动怒火烦恼，这也会得癌症啊，因为喜欢发脾气生气，晚上睡不着觉，这都是有问题的。身上肉就自然会变酸。你要说你肉放在外面，你发脾气，你发现你自己身体就变成酸性的啊，这样就会。还说吃饭呢，就吃常常要定啊，不能吃一餐不吃一餐，就说今天不吃晚饭，明天吃晚饭，后天不吃晚饭，外后天吃晚饭。你要规定自己不吃晚饭，我就是远远不吃，就是说我想喝一点牛奶呀，喝一点豆奶呀，你就吃一点点啊，争取不要到厨房里面去啊，这样的呢形成一个习惯，不要老是吃一餐不吃一餐，对身体不好。因为胃啊常常撑一下不撑一下，对身体就不好，所以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道家有言，谈啊，就是说吃素的人呢，他绝对不会引起营养不良啊，这个获得精神反而会更好，就是越是吃素的人精神越好，练佛有力。说这个早晨起来非常清凉，就是晚上睡觉啊比较安啊，吃撑了以后那肚子里面都是浪费材料，晚上一餐就是废餐。为什么呢？因为人是胃功能是晚上不活动的，你强行拉到三八对胃是不好的，是你睡在那个地方它没有一个消化系统，因为不消化就变成肉蛋白质变成肉吸收了，变身上的机能吸收了，然后长脂肪。所以晚上睡觉吃只能够长脂肪，长脂肪肉吸收了以后它不能消化，就变成病，是吧？所以晚上不吃是100%的好。所以道家有云：欲终于长生，禅宗淡清。如果你想长生吗？寿命长一点吗？肠子里面呢，尽量的呢少一点东西，请多喝水，晚上多喝水，让肚子里那些垃圾啊进行冲洗，啊，让肚子肠子里，因为你睡在那个地方，那肠子里很多东西在那，然后这个肠子里面就很脏啊，所以尽量的下午就不要吃东西了，让多喝水，把肠子清洗，明天早上吃东西就很香，不要让肚子里面的肠子里很多垃圾在里面，这些垃圾在里面实际上久了以后啊就对肠癌呀啊肠炎啦这样种种种种的病就出来了。所以呢是啊目前是长寿者多，是寿者长寿者比较，像广洽法师啊，这个广庆法师啊，还有李冰兰老居士啊，都活90多岁。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及历代祖师啊，五一不是苦修成熟，都是日食一餐啊，一马一墨一粒啊，比比皆是。孔子也讲，孟子也说，他说天降任于大任于斯人也，先比就是必先劳其筋骨，饿其皮肤体肤，苦其心志，就是说你要让自己的身体适当的饥饿一点啊，苦其心志，锻炼自己，空乏其身，就是让自己身体啊空空荡荡的，像清虚这种飘起来的那种。这个行拂乱其所为，所以我们这个日式经里面也是这样说，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这个何况去世至高无上的大道呢啊，应该保持终日依旧而就呢，就是说一个修行人一天到晚躲着吃得远远的饱饱的，然后撑在那个地方，然后饿了一点点马上又吃东西，依旧而就，就一直在 在成就它，这样是不好的现象。所以一个人这个，因为现在吃的东西比较多啊，拈手即来，一下瓜子，一下果巴，一下水果，一下西瓜，所以夏天有吃夏的很多东西，冬天有很多冬天吃的东西啊，又是烤又是搅，是吧？还自己煮，然后饭吃了不够还要到房间里搞，一而再三的啊，救着他，这样的呢不好。所以过去讲呢，温暖使人愚啊，就是说你肚子常常吃得饱饱的，你就会失于淫欲，这样的就是淫欲心越来越重，肯定是有问题的，那是修道的大障碍。出家人持五之道，要持五的利益啊，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有八观在戒呀，就是八观在戒。所以八观在戒呢，就是说这个持八观在戒的功德啊，有多么大，大家都应该看过。到西方极乐世界持八观在戒一日一夜啊，持八观一夜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众品往生，是吧？有人常常吃饭吃的撑饱壮，然后圆滚滚的。那我问你，你这样的常常的保证自己的肉体，在成就它，到了临命终时，你能达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吗？就是说你常常为了吃这样的忙碌，为这个肉体常常忙碌，到临命终时能够一心不乱吗？如果你心乱了、心颠倒了，你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吗？所以这地方讲，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两种，第一种就是靠念有咒念提醒对方的正念啊，搞一个佛像和引气，这样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持戒啊，特别是过午不食这一条，因为过午不食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人安宁，因为过午不食是对于身体来讲，隐喻是对于心来讲。那说对心，我们常常隐喻，那说它会乱。我们的身要常常过午，我吃饭，它这个身体会给我们很大的障碍。所以这两条戒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所以此戒这两条戒在八戒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戒。一个是对身来讲，一个对心来讲，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经典上也讲到这个。这一段话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文殊师利菩萨，就是药师经里面讲的一句话，复至文殊师利，就是恶有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基于净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又能受持八观斋戒，喝净一年，喝服三月，受持学趣，就是学戒，一直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为定则闻恶闻世真妖师如来琉璃光名号。临命终时有八大菩萨，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无尽意菩萨、宝堂华菩萨、幽王菩萨、玉上菩萨、弥勒菩萨，此八大菩萨乘空而来，视其道路，得与比见种种扎色宝花自然化身。就是说我们持八观斋戒，持八观斋戒和一年中，或者是三月就是三个月持八观斋戒，正月持八观斋戒，五月持八观斋戒，九月持八观斋戒。他说这样的，你闻到药师佛菩的名字，我持这个三个八观斋戒。他说到临命终时，有八大菩萨前来圣礼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活动在我们就在我们这个东方啊，就东方。他说这个有八大菩萨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其实比较担心的。那我们占了这么个便宜，为什么不去做呢？ 啊。所以呢，这个见证中有一位祖师讲了，就是说假设你不具足这种信心和愿望，其实你念佛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诸佛菩萨给尊生啊建立了许多方便啊。这是我们不是，我们要利用它啊，要利用它，要对这件事情，对这个法生信心啊，这样的呢啊，信心越大，心就不会颠倒。如果没有信心，那你把心运在什么地方呢？啊，那就运在很乱的心上。所以要把心运在一心不乱的体上，就是信心。所以信心越广大，一心不乱和心不颠倒，现前的越快。而你不愿意对佛法、对这件事情升起信心，不去利用它，我失去这个信心，失去对佛法的信任。那说你把你的信心运在哪个地方呢？他说到了临命终时啊，受苦的还是你自己啊。所以大家啊，这个过午不食啊，所以呢要慎重的啊考虑。南无阿弥陀佛。